好，那么今天我给你们一个经节，也给你们一张啊四课的经节，我都一直跟你们用讲的，你们去翻哈。本来想说让你们翻翻圣经，但是我想这个经节非常重要啊，我希望你们留起来，留起来，甚至呢啊。甚至呢你可以帮助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或者是传福音的时候，或他刚信主了，那他碰到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疑惑的时候，这一些呢我们都可以告诉他，帮助他。所以我要你们把这个经节好好的留起来哈。到底信耶稣是怎么回事？信耶稣是因为就像挪亚的你的第四课第一个经节，唯有挪亚蒙恩，他是一个蒙恩的人。你也可以说唯有我蒙恩，什么意思？因为我回应了，好，这个神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可是是个别的，不能说哎呀我分给你，我得救了，然后我分给，不是这样子的哈，就是只有我跟神的关系啊，神的恩典。那我也提过，在你的经节上面提到，这个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这个恩典是你信心的果效，对不对？因为有了神的恩典在先，加上我的信心，就得到这个果效。然后神的恩典是在他的施恩座前，谈到施恩座的时候是一个宝座。今天早上啊，妈咪讲到这个启示录以后，就是我们要在神的宝座前哈，那个万王之王万主宝座前的这样的一个，哎，欢迎回来敬拜哈。那这个神特别有一个施恩座哈，就是专门呢在希伯来告诉我们说，他是啊，让我们坦然无惧到他面前，然后向他求连续。求帮助是给谁？给那一些回应他的恩典、相信那个恩典的人。我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的复习哈，我把这个，嗨阿芳你好啊。所以呢，首先我们是蒙恩的人，然后这个恩典只有第一次碰到耶稣、信了耶稣才有吗？常常都有哈，在你的经节里面有六，常常有的。而且呢，这个恩典是给你用的。当你在任何的难处，你不行，你受不了的时候，记得他的恩典够你用。哈，就像上次阿芳你提到说，哎呀，我碰到这个情况，然后我心里就很慌哈。记得他的恩典是给你用的，在什么情况就是要给你用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软弱的时候，你没辙的时候哈，或者是你疑惑的时候。常常跟他支取恩典。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啊 ，Joel Smile， 他一个国际性的哈，嗨 ，Lucy， 欢迎回来。
Lucy 现在每个星期都来的哈。啊哈，
那他呢就常常提醒我们哈，他讲的内容呢，讲的内容呢非常的实用。他说呢，每一天跟神支取要他的恩典。为什么要支取恩典？其实神的恩典就在那里很多，可是有时候我们忘记，就像你银行里面有存款一样，哈，不要觉得你很穷，神的儿女从来不穷。我讲的穷不是只有钱，哈，你的心里面的力量各方面，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问题是你要不要支取，你用不用，哈，所以我们提到说，只有我在神蒙恩的意思是说呢，我回应了神的恩典，而且呢，对他来讲就只有是我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跟他是唯一的个别的关系，但是我们也提到他是给每一个人的哈。所以挪亚是一个模式，那我们都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啊人生的模式里面。接下来我们上次提到义人啊，这个是在经节里面告诉你的哈，你的经节里面第二大项呢提到义人。那么神说呢，挪亚是义人，这个义人是因信心算为义。算你及格了，算你是我的孩子了。哈，浪子当他出去又回家的时候，那个爸爸把他的那个象征一个儿子的这个外袍，还有一个戒指，那是一个权柄的戒指哈，戴上去，表示恢复了他儿子的这个资格跟权柄。 啊，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被称义的时候，不是因为浪子回家的时候落魄的不得了，臭熏熏的，衣服都破破烂烂的，啊，他是失败回去的，可是他爸爸抱着他，马上给他恢复到原来，就是这样。称义就算我们再次算他为他的儿子，算我们为义，但是不是只有到这里？接下来神对挪亚的描述第三个词，他是什么人？完全人。你的第四课的上面那个金节哈，嗨，来请坐。啊，无疑是第四课有没有？没关系，好。那么第四课里面呢，第一个金节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他是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在当时的世代，特别提到当时的世代，我们待会儿再来补充这个当时的世代。啊，一个基督徒是活在世代里面的，一个基督徒是活在自己的这个心里面有耶稣，然后呢是活在自己的亲人当中的。啊，昨天我听到那个舒林在讲他的家人，啊啊，他的家庭本身呢，事实上是以人来看的话就是残缺的，爸爸在他很小时候就过世了，他爸爸是医生哈，然后呢妈妈就一直没有很顺利的哈，到了现在呢有几个儿女出来，有的不同父同母同母的这些兄弟姐妹，他说神就这样怜悯一个一个，好像把他找回来一样。当你信主的时候，你活在世代中，在你的局势里面，活在一个环境里面，你活在你的家中，你要成为这个家的一盏灯，你要成为这个家的一个希望，因为那是你的亲人，啊，亲人对我们是根呐，啊，一个一个，神都爱他们，人借着你来把他们找回来，啊，我们活在我们的这个肢体里面，啊，所以我们说神呢算我们为义。那但是除了这样算我们义之外呢，又补了一句说，不是补了，就是那句在那里说，在当时的世代呢，他是个完全人。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特别注意看这个完全人哈，在你的这个经节里面啊，往下面移就看到义人已经讲过了哈。我们谈到第三项，反过来隔页你们的第二页，完全人有没有？
有。
好，上次我们提到。神只要我们信耶稣，靠就是说啊，认他的名，然后我们就算我们为义，算我们是他的孩子哈，得到全病。那么接下来早上妈咪说了一句话，她说面对一个这个万王之王审判的君王，因为耶稣到启示录的时候的出现就不再是那个马槽里的 baby 哈，很可爱的哈，也不再是那个到处医治人、赦免人、很仁慈的那个耶稣了。这时候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哇，审判官的模样，头发白白的啊！你知道那个在欧洲那边，他们的特别是英国那边，他们那个法官要戴一个什么？特别戴一顶白哈、啊，那事实上是代表审判。对，一顶那个不是他自己的啊，那一戴上去的时候代表什么呀？资历。权柄啊，是神圣然后被尊重的啊，头发白的，眼睛放光，说话像重水的声音。去过看过瀑布吧？啊，看过瀑布，大瀑布，我不是讲小瀑布啊，不是那个我们前面那个喷泉啊，那个加拿大那个大瀑布有没有？哇，你一站到里面你就感觉好像要被冲走了，像重水的声音。他是这样的一个让我们觉得怪不得约翰就吓倒了哈，是一个很威严，很可以说让我们觉得很恐惧的哈，可以这样讲哈，如果约翰都这样的话哈。但是妈咪讲了一句话，她说难道我们敢就这样子，我们已经被算为他的儿女了，就带着很多我们罪性里面的一些跟圣经比起来就不一样的地方哈，那我们敢这样站在他面前吗？他问的这一句话让我思考，我们敢这样在他面前吗？你放心，我们当然不能这样站在他面前。好，即使他让你在他面前，你都吓跑了，你都吓呆了，你都吓昏了。好，但是呢，神说呢，好，现在我算你为义，接下来我要成全啊。圣经里面的完全的意思是成全了、啊， complete， 他完成了该有的一个成熟度或者该有的一个高度，哈，并不代表说不完全，并不代表说不完美。你讲的完美就说我们想法的完美主义，哈，就是我们心目中觉得好像都没有瑕疵，哈，请坐。好高兴哈，爱人回来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圣经说第一天造了什么，然后他说什么？很好，看为好，哈，美好的。如果神说好，是不是好？啊，神说好就是好。当你说我按照你的话，我认耶稣的名，然后我悔改了，耶稣，神啊，我要当你儿女。神说太好了。可是我们的生命还没有非常好，对不对？好，那么他创造的第一天是美好的，第二天美好，第三天美好。如果神到第三天不造了，一二三天的还是很美好，可是怎么样？还没有完全。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还没有完全。啊，所谓的完全是你到了一个成熟度，它有它完全的一个高度，一个标准，但是你在每一个阶段的成长都有它的一个很好的好的那个本质。啊，一个三岁的人的成长跟一个五岁人的成长，你从他的表现上是不一样的。可是医生跟你说，他长得很好，那个就是了。可他还没有完全，还没有长到成全到神的标准。所以到了第七天的时候，神说神造完了，然后就休息了。那个地方那个休息了跟那个完全是有同意的意思，就是他已经成全了，已经全部的工都完成了。好，所以这样有没有理解？我们讲的圣经里面讲的完全是我们需要不但被称义，我这里用了一个字哈，也就是罗马书里面讲的，还要怎么样称义，成全那个神算我是这样的了，我是神的孩子。但是我一进到神的家里面呢，我的生活状态，我的习惯可能跟以前是一样的，还有很多习惯不是在这个神家里的习惯，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像我常常讲，我姐姐他们以前他们家养很多狗，很多很喜欢狗哈，捡的也好买的也好，反正只要是狗哈。那有一次呢，就捡了一条外面的流浪狗，那只狗很奇怪，回到家呢看到狗哦，他有狗的朋友在家里面，看到他们就躲开。然后呢，吃东西的时候，每只狗一盆他的那个饲料，他就偏偏不去吃他那一盆，啊，等到人家都吃完了，他赶快冲过去，而且不在当场吃，咬着拿去藏在那个沙发的后面，对，躲在，因为他的习惯，他以前是。还要躲到人家要打他要追他啊，讨厌他的那个整个那个生活那个习惯还在那里，已经是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里面，而且还有狗的朋友，人家也很大方给他一盆他自己的那个要吃的，可是他怎么样，他还是按他原来的习惯，要等到一段时间以后他开始信任了，信任说诶，我其实不用这样躲，我不用偷偷摸摸在那个沙发后面吃。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被称为义之后呢，我们很重要有一个啊，神要对我们做的工作，好，就是我们要称义。上次是算我们为义，算哈，这个称义，义在神的眼中，义就是一个标准哈，就是一个他认为好的标准哈，这样子才可以啊。那有人这样解释，什么叫不义？就是我不该做的我去做，不该做的，这个是我们的律法法律，对不对？法律犯法就是我不该做的去做，越过那个律法，犯了律法。但是在神的义里面还有一个，我该做的没有去做。所以这个就很严厉啦，哈， 我不犯罪，我不侵犯人，但是呢，我该做的，神说，那你有没有去爱人？有没有去怜悯人？有没有分享给人？我该做的，我有没有去做？如果不该做的去做，然后呢，啊，该做的没有做，在神眼中就是不义了，啊，事实上我们是做不到啊。那神已经算我们义之后呢，当我们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标准就是已经成全了神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记起来，你回去再看这一节，我们班上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背起来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只要你认他为父，他就一直要在你的身上做工。而且呢，怎么做呢？他不是晚上你睡觉的时候来帮你动手术哈，他是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碰到的每一件事情，你跟人家相处的每一个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当中要凡事互相效力，包括所有你过去的家庭背景，他都要成为神工作的材料，因为他是奇妙的神，但他不是在你身上变魔术的神，他工作就是工作嘛，工作就不是魔术，等于说他还要精心的要来塑造你，而且改变你过去的一些旧的习惯啊，所以你对他是很特别的，他除了救了你，他非常的用心要来对你某某人，你要知道哈，每一个人哈，世上就只有一个我，只有一个你，没有再没有别人了哈，神就针对每一个人非常用心良苦的去工作，借着我们的环境，借着我们的人际关系，借着我们过去的伤害，借着我们今天的失望，借着我们今天的成功，一切的一切他都要做，他成为他的材料，因为他是奇妙的神。你认为不好的，约瑟上次牧师讲到，约瑟说你们认为不好的，神使他成为好的，多好啊，你有一个父亲，只要到了他手中，化腐朽为神奇。有时候我们在地上的父亲的手中被毁了，是不是？有时候被骂啦，被责备啦，没有被鼓励啦，把我们弄得到处是伤痕。有这样的父亲，啊，是最亲的父亲，跟我们最亲的。现在你面对一个父亲，他说到我这边来，你交在我手中，我要化腐朽为神奇。所以现在你已经被称义之后，神要在你身上做诚意的工作，而且使你以至于完全成全。有没有问题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是。
你那个诚意是不是也被称作成圣？
对，对呀。那啊，其实呢，我们称义的时候呢，就是有成圣的哈，这个成圣哈。哎，圣哈，已经有这个地位。等一下，我们就讲完全有他的本来就有那个地位哈。到诚意的时候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的完全无可指责。Holy， 一个是 holy， holy， 一个是 whole， 整个的哈，完全的成圣。这个跟这个啊，这个成熟也有关系哈。好，所以你看着你的这个经节，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节哈，这张经节请你回去再看过，把它保留起来哈。好，我们就看到这个啊，你的这个啊完全的经节哈。首先你看到不是只有新约保罗讲哦，在诗篇里面就提到第一个经节，诗篇第24章第五24篇第五节，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那就是为什么一直告诉你说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我们靠不了我们自己，你也别一直批评，也觉得罪疚感不需要哈，是神使我们成义，他既然把你领进来，他接纳了你，他的责任要让你配称为他的儿女，神的儿女。 那么这个诗篇前面在讲说守节清心，登耶和华的圣山，就讲到那个圣洁哈，就是这些人呢，就是已经有一个圣洁的位置之后呢，他蒙耶和华赐福，然后他让我们称义，所以称义在先，称义在后。称义是我们决定领受神的恩典，称义是神把我们发手中来做他要塑造我们的工作。啊，第二个经节，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圣。这里有什么的工作？我们需要做顺命，看你是顺谁了。你不顺神，你就是顺那个要毁坏你的魔鬼的哈。反正我们有两个势力，也有两个主人，一个是创造这个世界的真神，一个是反叛神，到处行骗，到处要残害人类，让我们灭亡的，跟他的结局一样的这个魔鬼啊。那我们不是顺神，就是顺他。你说我哪里有没有顺从魔鬼？魔鬼要找你的时候，要引诱你的时候，不会让你知道，他非常诡诈。可是神要你做的时候，他是坦然光明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做。你说我不要，那当你不要的时候，事实上你已经站到魔鬼那一边了。为什么？因为魔鬼是憎恨神的，魔鬼就是要看到神儿女离开神，对神不谅解，不理解没关系，我们不可能理解神 ，it's OK。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对神不谅解，我不理解，可是呢，我心里面还有对他有气，对他有怨，那个叫不谅解，啊。所以，如果你不是顺这个，就是顺那个，意思是说，要称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需要配合。称义，我们用信来配合神的恩典；称义，我们用我们的顺服来配合神的工作，他正在做。你知道那个陶器要成为一个很漂亮出来，它经过好多过程。首先呢，那个粘土要捏，然后呢，开始要把它弄平，很多要削掉，很多东西要剪掉，有没有？哈，然后呢，还要转哈，然后去烧，那个过程，这个就是神要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工作的历程。那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经过难处。我们经过一些我们不顺心的，不是按我们的心意的，可是那个都是在怎么样？不是在捏我们，就是在修整，还要烧，出来之后非常美。所以没有一件精美的成品，精品是不经过各种这种过程，这种啊，有的要舍掉，有的要磨光。好，这种过程，所以耶稣说，我父是栽培的人，然后他怎么样？凡他所要栽培的修剪，他要剪。所以诚意的过程呢，是一个修剪，是一个重塑的一个过程啊。那啊，但是不要忘记是神，当每一次神一动手在你的身上，这句话说，他要赐福给你，他有福气要给你。如果你不愿意让他来做的话，那你领受不到那个福气，因为你承受不住。圣经也用了一个名词说，新酒放在什么旧皮囊里面。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就像一个旧皮囊，然后神要把新酒放进去，那个旧皮囊怎么样？会坏掉的，会漏的。所以呢，神要把我们这个旧皮囊呢换成新的皮囊。但是不是用换心手术，是要慢慢的、慢慢的。他舍得我们太痛，一下把我们摔破，他是这样慢慢的整修、整修。这是神的工作。好，好，那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个啊完全的经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五节哈，你的经节里面的第二页，完全，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等于说，所以得着我，等于说要我得着的。你得着了耶稣之后，他也有一些 要在你身上让他得着的。好，好，那这个是意思是说呢，如果你看到下面有一节，我不知道有没有出来哈，你们当中这些完全人，好，往下面看，我们把它念完，把它念完好吗？好，弟兄们，第二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好，就到这里。一方面他说我们这些完全人，一方面他说我不以自己为完全啊，什么意思？我们这些完全人，好，现在往下面看那个地位资格有没有？因为他一次献祭起来，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好，这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已经提供了，提供你完全所有该有的条件资格。但是保罗说，我不认为我已经完全了，已经得着了，我有个工作，我需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标杆是什么意思？标杆是你跑的终点，对不对？啊，标杆那里就是你要跑到那里去，那是你的终点。啊，你有一段路要跑，这一段路就是神要到你跑到最后的时候，圣经讲的没有瑕疵，成全了，完全成全了。啊，哦，我们 sorry。好，然后我们往下面看，到底在哪一方面我们必须要看到那个往完全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有一些指标，就像你孩子去给医生检查，一岁有一岁的标准，两岁的体重啊、身高啊，还有他的营养标准哈。那么一个基督徒到底我们成长当中健不健康，这几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信心有没有在成长？信心有没有在成全中？我们看这个经节，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二节，来，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佛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为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在神的旨意上，就是神为你所定的一些蓝图。你们记得我常强调的诗篇139篇吗？有人可能没有看过，我们再今天再看一次好吗？139篇，帮我找到那个我还没有成型的体质，你就看到我那个，你就已经看见了诗篇139，诗篇139篇。好像是18吗？帮我找一下，谁帮我找一下？我未成型的体质，15、16。好，诗篇139篇16节，好，一起来。
我未成型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名册上了。
往下。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
好，到这里，到这里哈。好，这一段把它好好的藏在你的心里面，当你孤单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你还没有成型，在妈妈的肚子还没有成型，我就已经看见你，而且我把你的日子很仔细的记在他的册上，等于说他对每一个人，我刚刚说每一个人都是世上唯一的 special 特别的啊，有不一样的很 special 很特别的 他的心意，就是你要完成你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后他说他对我们所存的意念，我用这样来解释哈，他常常在想我们，意念就是你想到哈，他一直在想我们，是很多的，而且呢是很宝贝的，不是那种嫌弃我们的意念，不是总是在看我们哪里做不好的意念，不是这样的哈，是很宝贝的，而且很多，不像那种啊，爱人刚开始可能很多，慢慢就没有了，才有这些事情一围过来的话，孩子一生的话就不再想了哈，啊，你别回来比较好，我不吃油盐还不用帮你煮饭哈呀，但是这个人他说他想我们很多，而且呢神想我们很多哈，啊，所以这里提到说在他的旨意上得以完全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神为我们定的那些计划里面，那我们可以成全神在我们身上要完成的。神对每一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期待，但是这个期待跟世上的父母亲不一样，你放心，他的价值观跟世上的父母亲不一样啊，他不需要面子，他也不需要你的成就来让他觉得啊，他引以为荣了哈，但是他不需要你帮他贴金啊，但是呢他要你成全你在世上每一个人生的应该有的意义跟应该有的果效。不管你在哪一个位置上，不管你的家庭背景怎么样，神说孩子，我把你的日子都写在上面了，都写好了。问你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成全了神的心意？
不是。
不是。因为我可以选择说我不要。我就不要，我自己有我的蓝图啊。但是神的儿女记得他有对你很好的赐福，要赐福给你的很美的心意，但是你就是顺服的在他的手中让他塑造啊。好，第一个你的信心，如果你成全他的心意，你走到他的路上的话，有时候你不明白，你或许要走岔了，他会把你再带回来，你放心哈，哦。这样的话你的信心就可以充足。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我有没有继续在成长，那我要问你，你对神的信心是越来越信得过他吗？
是的。
感谢主，那就对了。刚开始不太，刚开始可能会有怀疑哈，哦，因为我们被领进来当义子嘛，当义女嘛，不是本家，不是神家，像耶稣一样的嘛，我们就像那个流浪狗一样，有时候想过我这一盆跟他一样多吗？我吃的跟他真的是一样吗？是不是？然后还是在想我要偷吃，他不晓得他已经是这狗里面的食物都是他的。好，信心有没有在成长？但是他的成长是经过考验的，经过一个考试越来越好。第二个，你的行为完全，这里提到行为完全啊，或许你说啊，有行为就别讲了，行为很难，每一次到一个节骨眼就没有办法了。但下面那句话注意，遵行耶和华律法的，好，在这个哈啊，我要再强调一次，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拿弄出来哈，就是。这个对神呢，总是在那个心，记得哈，总是在那个心，在我们的心，好，在我们的心，遵行耶和华律法的第一关口就是神啊，我认为你的话是最好的，我认为你的原则是最对的，那我愿意，我真的是愿意。神看的是我们的立志，不是我们的能力，记得。从头到尾神从来没有说哎呀你能力很棒，你看你们看看人家看看你，你看人家某某人能力那么棒，不是这样。好，他在意的是你的信心，信心也是心，那这个呢在你那个愿意的心啊。什么叫做行为完全？我心里真的是愿意按着神的意思去做，等于说你把神的话呢当一回事。比如说当他说那你开始有在对某人有成见了，因为他亏负我，因为他伤害我，然后神的话里面说你要饶恕，而且还要 祝福，不但陪他走，勉强陪他走这一里路，勉强的啊，就我就好了，不跟他算账了。他说还要怎么样？陪他走第二里路，他甘心的走第二里路。好，这个话来了，你做不到，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世上没有信仰的伟人，世上只有信仰的榜样，走在我们前面给我们看的，但是没有伟人。所以千万不要崇拜哪一个基督徒，哎呀，他很会什么 ？No， 没有。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行为完全就是说我心里面真的是愿意。那有时候呢，我们愿意，可是到一个关头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胜过那个心里面那个我的意志，就是说我本来是以我的原来的私意是我不想这样做，可是我知道神的话要我这样做，他的旨意是这样，他的话是这样做。那来到我这边的时候，那个不要跟神的要，圣经说圣灵跟情欲就会相争，每一个人都要打这场仗。好，好，那么在面对这个征战的时候呢，这个我呢，过去那个习惯就是很强嘛，所以呢，我想生气就生气，我合理，我就是这个是我们原来的我啊。然后慢慢的，神说已经不是这样了，在我们神家里面的家规不是这样了，我们的风气不是这样了。慢慢的，慢慢你发现说，哎，我现在没有一下就表达出去啊。然后呢，神的话在你的里面，然后你心里说，哎，我真的是愿意做，可是我又失败了。然后再一次，又是一样的哈。啊，一次比一次，你发现你的挣扎越来越短，而且呢，你那个警醒的程度越来越快。到后来呢，当你克服得胜说，我这次都没有生气耶，哇，你所享受的那个平安跟那个喜乐是你没办法用钱买来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些，不是只有生气，还有别的问题，忧虑也是一样哈。我们常觉得忧虑是应该的，谁不忧虑啊？以前我妈妈说，只有傻瓜才不忧虑。我说，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圣经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我说，我要当那个耶稣说的，不要为明天忧虑哈。那我妈妈就说，只有傻瓜才会忧虑。我就跟你说，我妈是忧虑大王。当医生跟他说，你身体很好耶，八十几岁了，他说，那我怎么死啊？所以忧虑就是说，你要自己要控制我的未来，我以后会怎么样，我想要有一个好像我可以把握我的未来会怎么样。神说不用，你的未来在我的手中，不要忧虑。所以我们在录音。所以呢，我的意思不是只有生气的问题、忧虑的问题，还有很多哈。神就是要你过着一个幸福、过着一个平安喜乐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把你塑造成那个很丰盛的。等一下我们来讲什么叫丰盛的生命的人生哈。所以在这里的行为的意思就是要立志要这样做，做不到神会工作。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没有哈。OK， 好，接下来爱。爱，耶稣说的哈，耶稣讲到完全的时候就只有讲到这个，其他那个的是我们从别的圣经收集来的。耶稣说，马太福音，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乍看之下这句话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天父他是全能的，我们不可能全能。他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不可能无所不在。他是什么都知道的，无所不知，我们怎么可能像天父呢？我们的完全不是在讲这方面的。如果你往这一节你回去看哈，第五章的往48节以前去看的话，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样的爱，什么样的完全，在讲爱的完全。讲到什么？爱敌人，祝福你的敌人，这个就是耶稣在讲的。耶稣讲到这个的时候，讲到饶恕，讲到祝福，讲到爱你的敌人的时候，他后面有一个结论，如果这样子你就长成耶稣那个完全的这样的一个成全了，就是你就完全了。这个是讲到爱。 好，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最后一个经节哈，来，一起来念，来，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
未得完全。
我们爱，
因为
神提供了给我们一个可以完全的这样的资源，就是他以无条件的爱爱我们，然后他要我们跟他一样得着这种爱的目的，是要我们在面对审判的日子没有惧怕。这句话说爱里面就没有惧怕，因为在爱里面就没有刑罚。所以我常跟父母亲讲说，你刑处罚你的孩子的时候，要让他感受到你的爱，而不是只有感受到你的生气，感受到你的嫌弃。当你的处罚带着传达到你爱他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你怎么处罚你的孩子都心甘情愿。我这个话是很确实的，我自己经历过的。你说怎么可能处罚什么，怎么会让孩子还知道我在爱他？如果你带着怒气，带着一个报复，说你看你做这种事情，然后这样的来处罚他的时候，他不会感受到你是因为爱他而处罚他。啊，你知道以前那种古装的那个戏里面哈，我常看到一幕哈，是这样子，就是呢里面有一个儿子，然后呢他犯错了，他是由寡妇养大的，然后他犯错了，对一个没有父亲只有妈妈在养这个儿子呢，对妈妈是要很感恩的，因为那以前的女人辛苦，对不对？她不像我们现在的女人可以也去赚钱，你知道，她要经过很多的那种别的欺负、别人的轻视，好不容易把这个孩子养，要慢慢养了，她犯错了，这个孩子要拿着他们家的家法，跪在地上，一面跪一面走到面前说：“妈妈，打我吧。”你打我吧。如果一个孩子可以到个地步，在神的面前，当他管教的时候，你领受到爱。事实上，神的管教就是爱。但是有时候我们想逃避神的管教，神的每一个不是处罚，我讲过神不处罚，管教你的时候，要纠正你的时候，都是爱在你的身上。所以，当妈妈拿起那个家法打下去的时候，每一鞭子都是爱，但是不能不打。因为不打的话不成器，对不对？但是我讲的不是那种没有来由的生气的打、无理的要求的那种父母亲的管教，我讲的是这种合理的，为了纠正孩子，你想打在儿身，痛在谁的心？
娘心
啊。对，这个是天下的父母亲都一样的。那为什么父母亲还打下去？因为为了要我的孩子能够成器，为了让我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啊，是这一种爱呢，就会塑造一个由爱而培养成的一个孩子。同样的，神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他说呢，到呢这个爱呢，会让我们除去惧怕，没有惧怕哈。那对于我们年轻的父母亲，这里还有年轻的父母亲哈，最好的就是不他你犯了什么错，我顺便插一下，你犯了什么错，好让他明白了，也认了。之后呢，该处罚就是处罚。处罚的时候不是一面打一面咒诅啊，你把我气死了，你娘有什么用？不是这样哈，该打好，我们打几下，好打几下，那个小了，大当然就可以不是用打的哈。之后把他抱到你的身旁，我们跟耶稣祷告，耶稣还是很爱你，我也很爱你，两个就和好了，好。这个管教本身不会让我们跟父母亲分裂的，绝对不会的哈。所以同样的道理，我是顺便插一下这个亲子的关系哈。所以在这里呢，神说你要有长成一个爱的一个高度，成全了这个爱的时候呢，那么你里面就没有惧怕啦，就很自由啦。等到你面对这个审判的主的时候，你心里面是坦然的啊。好。有一天等到我们跟主在一起，就不会有管教了，你放心，不会没完没了的。好，我们要去吃饭了呀，谢谢。